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这个昨天呢，在台积电啊，台积电的南科呢，因为挖这个电缆的时候啊，就工程班这个挖电缆的时候呢，就造成断电啊，使得台积电呢现在有3万片的这个晶片啊，晶圆啊，报废了。业者外面这个评估呢是说大概损失会10亿啊。那台积电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会针对相关的情况来做出说明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台北股市到目前呢现在时间是12点08分啊，上涨了119.16点啊，指数来到16985.13点，涨幅是0.17%。我们来看一下亚洲的主要的股市的表现啊，日经225指数呢是下跌了6.48%，跌幅是0.02%。香港恒生指数呢，今天倒是跌的蛮深的啊，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了326.79点，跌幅是1.13%。上海，对不起，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40.42点，跌幅是1.18%。深圳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190.10点，跌幅是1.38%啊。就是雅股这边除了台股一枝独秀之外都跌啊，都跌。我看韩国，哎呦，韩国是涨啊，韩国是小涨了4.48%，涨幅是0.14%啊。好，对于台湾来讲呢，现在的主要打疫苗的情形啊，是真的有点尴尬了啊。因为呢，丹麦呢宣布，阿斯特捷利康呢，全面停止施打。哇，那怎么办？那我们也只有阿斯特捷利康啊。那到底该怎么办？这个在心理上面的因素的影响呢，一定是会很大的啊。疫情中央指挥中心呢说，下午的时候呢，这个记者会上呢会详细的说明啊。这怎么办嘞？才宣布说要开放啊，10000剂，自费施打啊，前面打的就已经很低了哈，不到这有些地方呢，有些那医护人员那不到两成这样打哈，所以效率呢非常非常的慢啊，我们的。第二批的 AZ 疫苗呢有 19.9万剂，是从今天要开始接种。今天是几号啊？今天是4月15号，可是它的效期只有到5月底啊，你怎么有可能在47天内接种完毕呢？你47天内要接种完毕的话，我们有 19.9 万剂嘛，那47天内呢接种完毕的话呢，一天呢要接种呢4234剂，那我们现在呢平均呢只有接种1500剂啊，所以很麻烦，好，很麻烦。然后呢我们的国内的专家呢还建议说，观察一周吧。如果说呢还是不行的话呢，那我们就全面开放啊。现在他只拨这个10000剂嘛啊，让自费。可是现在真的是很不好吧？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丹麦说要停止施打，我看现在更没指望了啊。特别是说那个 Moderna 不是6月要来吗？如果说现在大家能够眼看着6月呢有 Moderna 呢，除非是就会去打这个 Moderna， 除非是说你有非常非常紧急的需要，你有非常紧急的需要，要现在打 AZ， 然后隔8周之后呢打第二剂，你有这样子的时程上的需要的话，否则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会等吧啊。那有关于机组员的部分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机组员呢现在已经开放，就是你们可以去打了，可是他的检疫就事后打了之后的措施都还是蛮严格的啊。那机组员就抱怨了，你这样的话有什么，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什么，还是一样很麻烦了啊。所以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了，这个航空机组员如果完整的接种2剂疫苗的话呢，你长程航班呢你只需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啊。检验阴性呢就解除限制。那短程航班的话呢就可以免自主健康管理啊，然后去看看呢这样子是能不能够 多吸引一些空服人员去接种啊，来提高打气啊，打气嘞，就是打疫苗的气哈，提高买气，提高打气哈。哦，这我看是不是太乐观了哈。另外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东京冬奥啊，东京的奥运冬奥，现在呢有可能这个取消呢又再被搬到台面上来啊。主要是呢，日本现在的疫情呢迟迟呢没有办法呢控制住啊。那如果疫情这样再延烧的话呢，那冬奥还要举行吗？这是谁说的啊？这是日本的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他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如果疫情持续恶化的话，取消就是可能的选项啊。日本讲话都这样啊，就如果疫情持续的话，取消就是可能的选项啊。那日本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他在自民党是执政党，现在就是算是第二号的人物嘛啊。那首相菅义伟党首之后啊，就是这个干事长了啊。7月23号呢，冬奥啊，就是东京奥运就预备要登场了，结果现在疫情都没办法控制，好，然后连他们的那个圣火在日本的境内在递这个圣火的时候呢，都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某些啊，你这个县他就不。你就不要来了啊！你这个圣火就不要来，就是搞得非常的哩哩啦啦哈，而且形势看起来呢也非常的严峻，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啊？如果说东京奥运因此而取消的话啊，对日本来讲当然是一个重创哈。日本当初呢多期待呢透过东京奥运呢能够带给日本呢从失落的日本已经失落不止十年了啊，失落的日本呢能够重新再站起来啊，能够符合它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啊，而且也希望呢透过东京奥运呢展现啊日本呢在科技啊运用啊机器人那方面上面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进展啊，要带给大家一种全智能的时代的来临。当初这个东京奥运呢是有这样子的设想的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安倍他在接这个因为他是东京冬奥是接下来一个主办国嘛，所以他在上一次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呢在闭幕会那一天呢，哇，他就弄了个好像动画很炫的这个方式呢出现在这个奥运会的现场上，结果现在谁知道啊，一整个这个疫情呢打乱了所有的事情啊。日本的命运呢真的是很多舛啊。然后呢又在这个疫情呢没有办法控制啊，冬奥哎真的非常有可能取消的情形之下，菅义伟呢又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就是2年后呢要排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啊，这又引起这个特别是邻近国家的强烈抗议，不过不包括我们啊，我们这个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啊，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很体谅这个日本的，就说啊，我们很忧虑啊，我们这个严重关切啊，但我们不敢抗议啊，我觉得民进党真的很奇怪。好，待会来谈这个民进党，就是日本呢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啊，在这个气氛上面呢的确是非常的不好啊。冬奥即将举行在即7月23号，然后呢日本他们自己呢国内呢也要这个众议院的要进行大选啊，特别是在冬奥这件事情上面，那日本的这样的举措呢以邻为祸啊，观感呢甚为不佳啊。那不只是中国南韩关切，俄罗斯啊他们什么也都关切啊，你跟日本呢共同的在它排放废水的这个海洋的洋域呢你要共享渔场的所有的这些国家呢都非常非常严重的关切啊。我看这种形象呢这么的有争议，那就以疫情为理由就取消了算了吧哈，虽然这个事关重大啊，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啊。好，另外呢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林佳龙辞职的这件事情呢终于准辞了啊，他20号呢就会卸任交通部长啊。这是在今天 今礼拜四嘛啊，这个行政院院会之后啊，行政院的发言人呢罗秉成他说，考量到事故路段在20号前确定可以通车，所以呢苏贞昌跟林佳龙沟通了以后啊，并且跟蔡英文报告以后啊，批准了林佳龙辞职，辞职日呢在4月20号生效啊。那今天下午呢是泰鲁格号事故之后啊举行的联合公祭啊，然后在过去这几天都神隐的苏贞昌呢今天下午呢要出席啊公祭的场合。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行政院院会结束之后发言人对外宣布这个消息，恐怕呢是苏贞昌个人及其幕僚啊帮他计算的一个时间点啊，就说你如果说到现在都还一直在拖延着林佳龙的辞呈，那大家的这个目标呢就会也会这个往上呢升到苏贞昌这个身上，就是你这个搞什么鬼啊，这林佳龙已经说他要辞职了，你到现在呢还不批啊，然后呢他也被批评，苏贞昌也被批评啊，那所以在要面对他过去这几天呢都神隐啊，那终于要在出席公祭的时候呢现在先对外面宣布说林佳龙这部分我已经辞了哈、啊、我该处理的我处理了哈、啊、你们就不要在这边纠缠了、啊、但是林佳龙辞的责任哈、啊、是不是政治责任呢，是不是就到林佳龙为止，我看现在的这个气氛呢恐怕呢就是到此为止了啊，因为呢根据这个 TVBS 的民调认为苏贞昌应该要为这件事情辞职的竟然也不到40%啊，然后我们的最大的在野党呢国民党呢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哈、啊、虽然说呢他们开了这个记者会啊就是郑丽文他们开了这个记者会，认为不只是林佳龙该辞，苏贞昌也应该要负起责任，可是党主席看起来是江启臣在这件问题上面看起来是软趴趴的哈、啊、他们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力道去贯彻的话，赵伟苏贞昌他怎么会感觉到这个压力呢，然后在1450在他们的网络上面的这个操作呢也充满了那种就说啊这个林佳龙做得好好啊啊他这件事情呢这是台铁的问题啊，甚至于还不是直接台铁的问题，就是李义祥的问题啦啊，林佳龙呢这么的尽责，林佳龙这么的负责啊，这怎么会关林佳龙的事情呢，更不可能是关这个苏贞昌的事情，跟蔡英文总统呢就更没关联啦啊，跟蔡英文更没关联，在这种气氛之下啊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瞻前顾后啊，所以我看苏贞昌就是过关了啊，这也很符合民进党上面民进党的这个期待，民进党我看他们大概没想到说这么好应付啊这件事情，这讲的真的很残忍啊，死了49位啊我们的民众在这场事故之中呢枉死，然后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交通部长在第一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哇这件事情啊跟我怎么会有任何的关联呢啊，这都是因为这个施工这个单位他们呢太胡闹太荒唐了啊，根本就是假日的时候呢不能够去施工的竟然还施工，就这一连串的意外跟我怎么会有关联啊，我过去呢对台铁我都花了很大的心力啊，就是一连串的说谎，一连串的这个卸责啊，然后在网络上面的一连串的这个操作啊，他们原本呢还担心说当像赵浩康这种在第一时间就是要求林佳龙这个辞职啊，然后苏贞昌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也应该承担起政治责任，他主要的目标是在林佳龙啦哈，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担心的啊，就担心说这样的声音一起来之后如果他形成一个力量的话呢，对于现在的行政院的团队来说他是非常的具有影响力的，具有杀伤力的啊，那会坏了他们接下来的布局，因为呢蔡英文呢恐怕呢他其实也觉得苏贞昌该换了啊，不是不管有没有发生泰鲁格 号的事故，他都觉得苏贞昌该换了，可是只是时机点的问题。他们希望呢，等到这个8月28号，公投了事情结束之后呢，看起来公投的这个事情，起码像莱猪这种事情总是会过关吧，哈。那行政院要为这件事情负责，那趁着那个时间点换了苏贞昌。那结果如果说是现在因为太鲁阁号事故苏贞昌下台的话，那谁要来接班？那等到8月28号公投之后，打了民进党一个巴掌，那个行政团队的院长是不是又要再下台一次？所以这就是打乱他们的步骤啊。就没想到说那个压力啊，对于苏贞昌的压力竟然这么快就好像没有再发酵了哈。我觉得在野党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啊。可是你看他们最近这几天陆陆续续公布的这些文件啊，这些的资料，这些的报告，王玉敏他们、郑丽文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啊，就一直告诉大家说，在有关于台铁在普悠玛的事故之后所做出来的台检的总体检报告，苏贞昌是如此的轻忽，那只作为内部的参考，那这样子的院长不用负责任吗？这样子的院长，他让台铁的局长悬缺三个月，然后都是代理，这样的院长他不用负责任吗？可他们很努力，可是我觉得是党中央的态度使得他们的这个用力呢，就好像打到那个泡棉里面去啊。现在是就没菜哈。好，这个是林佳龙的这个部分啊。那林佳龙呢，他还怎么说呢？这是罗秉成转述了啊。他说，在事故发生后啊，林佳龙部长第一时间就赶抵现场，日以继夜，全心全意投入抢救工作。虽然林佳龙有先电话口头请辞，接着又提出正式书面请辞呈啊。这段时间林佳龙希望能完成抢修抢通的善后工作啊。所以呢，院长也觉得抢修抢通优先啊，不讨论这个问题了。那现在呢，巴拉巴拉巴拉，这个处理到一个段落了啊。所以呢，院长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因为呢林部长的辛苦，上下一心才能把现场修复抢通，感谢大家支持，罹难者家属伤者的伤痛减缓降到最低啊，都是国人同胞的努力，有吗？然后呢他说院长呢也有跟部长交换台铁改革的意见，针对如何持续加大加快进行赶快进行讨论，讲的都是废话啊！该改应改，能改的时刻不好好的做该做的事情，这么的轻忽，我都觉得在苏贞昌的心里面，他根本大概一天都没有想到台铁的改革的问题吧啊！然后才会呢一个报告呢给你看，你也不合啊，然后后来是张景生他们那些人啊，交通部他们那些人觉得不能再拖了，才把这个报告上了网。然后出了这么大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又说谎。我真的是觉得院长这样子很恶劣，这个行政院的团队这样很恶劣，说我们早就合了，这个先不需要这个行政院合，那睁着眼说瞎话嘛。而且罗秉成发言人，罗秉成大律师，他在人权上面过去的这个记录呢这么的好啊，然后帮这个苏建和三死囚他们奋斗了这么多年，然后他在当这个职业律师的时候打的就是一个公益啊人权的形象，可是当了政务员当了行政院发言人之后，你还是应该要秉持着你的专业的良心讲专业的话嘛，就是完全的擦脂抹粉啊，公开的我细商，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听不下去哦。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要代表罹难者啊的家属来跟政府打这个官司的话，你会怎么讲？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责任吗？处处都是政府的责任。所以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位置 牺牲到他多少专业的良心呢？我觉得民进党这些的官员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哎，你在今天讲了这些的话，做了这些的事情，官是会被换的，这个政权呢也不可能是百年都由这个民进党来掌控，或许在八年啊，或许这八年这个做完之后，民进党因为国民党不争气啊，然后呢再来个四年，再来个八年吧，就算再继续让你做个十年，你还是有下台的一天呢、啊。你怎么不想想说你们要怎么去面对你们自己上专业上的认识，在专业上的良知呢？这个苏贞昌这些人也是一样啊，他们过去自己在这个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担任这个辩护律师，当时有多大的理想性？当时你从事公职，投入这个行列的时候，你想的都是怎么样去这个地方有油水，我就赶快派上我自己的人，那个地方看起来问题的这么多，或者是我有各种不同考量啊，我就慢慢来处理，我就都不是那么的在意。否则的话，你为什么公股银行的人你管得那么的紧，警察局长的这个人事你管得这么的紧，你一个台铁局长三个月你拍不出来呢？莫名其妙嘛。好，我们进入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啊，我们来谈一下，拜登总统呢派了他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陶德到台湾来啊。今天呢，他们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了，双方呢都谈了一些什么？进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哎，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台北股市目前的情况。好，涨了135.83点啊！哎呦，到17000了耶！哎，我们的这个指数到了10000，我干嘛那么？我这样有没有太兴奋？这样有没有太高亢了嘛？指数来到了17001.80点，哇哦，到17000了啊！涨了135.83点啊，涨幅是0.81%。哦，这台股真的很强劲呢。哎，那来看一下其他的其他这个亚太地方的其他的股市，金马是安怎呢？哦，好，日经涨了啊，日经是小涨了26.97点，涨幅是0.09%啊。哎，显然他们没有受到，因为他们那个是我刚刚讲说冬奥有可能取消，那个二阶俊博讲的话呢，那是他们共同社报道的啊，就没。我英雄，哎，好，其他都还是跌啊。哦，台股很强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陶德啊，拜登总统呢派他的好朋友呢，陶德到台湾来啊，而且他不，我觉得除了陶德个人的这个设计上啊，我觉得非常的有特别的外交的意涵以外啊，他的组合的人选也非常的重要啊。两位前副国务卿，一位呢是小布希时代的 Armitage， Armitage 跟台湾非常的熟啊，他任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小布希政府那个时候他还有包括他的副总统呢钱尼啊，他们对这个中国大陆呢都是比较强硬的啊，然后对于台湾呢是非常友好的啊。当时不管是政策上面还有在军售上面呢，对台湾呢都开了很多的这个绿灯啊。可是后来呢因为陈水扁他提出来这个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这个搞得美国气死了啊，鸡飞狗跳啊。那所以呢蔡英文那时候担任陆委会主委呢就嫌命啊去美国做疏通啊。那时候 Armitage 就是他打交道的对象啊，然后他那时候还被钱尼的办公室主任啊什么这些人啊海削一顿啊，就是不要就觉得陈水扁在糟蹋啊小布希政府对于台湾的善意啊。那 Armitage 他卸任之后啊，他也来台湾啊，他也有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啊。那他现在担任的那个49 Project 那个智库啊，他背后呢跟一些像这些军火商啊什么的关系呢都还蛮密切的啊。另外一位呢这个史坦伯格， 斯坦伯格呢，他在克林顿时代的时候呢，是国安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啊。然后在在奥巴马时代呢，他是希拉蕊的副手啊，就是副国务卿啊。那斯坦伯格呢，他过去在美中，我讲的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关系呢，有一些这个低档啊或什么时期的时候呢，他也常常是闲命呢去跟这个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啊，作为传递讯息、缓解双方讯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白丹利啊，他现在就是在国务院呢的东亚事务局台湾事务协调处长啊，所以是现职的官员来，那这当然就非常非常重要。而这个的组合呢，他所要传达的呢，就是不只是以拜登的好朋友的就那种私人的这个身份，外交其实很讲究的是这种很私人的很亲近的这种关系啊。那虽然我们跟美国没有邦交，可是派出这样子的一个团长啊，就显示出来他在乎啊，就在乎跟台中华民国的关系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可是如果说你只有这种私人的这关系，这是不够的啊。所以两位呢，对于中国政策啊都非常的熟悉的，跟两岸之间呢也有相当交往的前副国务卿来啊，那他当然就要传递一些讯息啊，而且他也可以呢作为就是除了带来美国的这个讯息之外，是不是呢会也有一些讯息呢要让在两岸之间呢要来互相作为一种传递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观察的啊。那特别是因为有现任的国务院的东亚事务局，国务院的东亚局的台湾事务协调处长白丹利，所以那个性质上面来讲呢就更接近啊，更接近这个政策沟通的这一环啊。那蔡英文在见这个访问团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些，就都是我们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了哈，倒也还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啦啊。他除了就说展现我们双方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啦，陶德参议员呢是有30年的国会资历啦，是拜登依赖信赖的友人啦，然后也很高兴看到阿米塔奇啊、斯坦伯格啊这些老朋友啊，拜登利了啊。那他当然就是有讲哈，就是大陆现在呢所采取的啊，他应该是讲中国了啊，因为发出来的新闻稿中文就是中国嘛。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改变印太区域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啊。巴拉巴拉巴拉，台湾作为这个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一份子，非常愿意与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一同守护印太区域稳定，阻止冒进挑衅的行为哈。我们可以去阻止冒进挑衅的行为，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对策在哪里啊？然后另外呢，蔡英文还提到说，国际近年重视的认知战，我们在因应假信息的方面的相当经验，期待在打击假信息上面台美可以延续合作。这个的确是美国呢相当关注的这一环了、啊、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在陶德他们呢又讲了些什么。我看到发出来的新闻稿，陶德的部分他们对于在除了强调啊这个除了强调就是他们跟台湾之间的特别的关系啊，因为呢他和拜登两个人呢在当年台湾和美国和台湾断交，然后国会在审台湾关系法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重要的啊，都是重要的参与者。陶德他自己呢就说啊，他在众议院是推动台湾关系法的其中的一个议员啊，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呢日渐彰显啊。他说，现在是台美关系有史以来最强健牢固的时刻，美台不但共享深厚的经济联系，同样坚持民主价值等等之类的啊。我说我关心的是说，到底陶德 他在这演讲，他在致辞的时候啊，他有慰问这个泰鲁格的这个事故，还强调了就说台湾关系法，然后拜登美国重视这个跟台湾的关系以外，他对于蔡英文讲到的说大陆在这附近的行动很多，中国行动这个很多，然后这个方面有没有呼应啊？好像没有诶，他只有讲说拜登政府目标很明确，就是对台湾的民主发展表达强健支持。好，哦，这是阿米塔奇讲的。哎，阿米塔奇也讲话。哦，对不起，我看一下哈。就说陶德这方面呢，讲到的是台湾关系法。好，然后他也特别提到了国务院更新发布的这个对台交往准则。很清楚的呢，是鼓励美国政府官员和台湾对口同仁呢互动往来，进行互访交流。那阿米塔奇致辞的时候呢，除了对泰鲁格事务致哀之外，也重申了这个台湾关系法啊。他说美国的政府不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领导之下，都对台湾代表支持。他强调拜登政府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对台湾的民主发展表达强健支持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啊？陶德、斯坦伯格前副国务卿和他自己呢会来的这个原因，三个人都讲话了啊。那斯坦伯格也强调的就是说，台湾活跃的民主呢，让他呢深感敬佩哈。台湾的卓越的防疫成果，充分证明民主体制可以提供健全且有效的治理模式啊。然后这个，所以他们都没有点名啊，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区域所造成的威胁啊，这个和在美日二加二的时候呢，美日两方都点名中国那个差异是很大的啊。因为我想，如果他们点名的话，我们总统府新闻稿应该很乐于把他们公开吧。他们都没有点名中国啊，而是用一个比较间接的方式，比如说强调台湾的民主发展啊，民主体制啊，然后在斯坦伯格强调的是说民主体制可以提供健全且有效的治理模式。因为在这个疫情的发生之后啊，中国大陆对于疫情的控制上面的有效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这些民主国家来讲形成了一种新的威胁啊，显示在国家遇到重大的这个事故啊，灾难啊，和像这种疫情的时候呢，共产党的领导呢是有效的啊，而西方的这个表现呢好像是对于民主体制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讽和一个问号，也产生了一些质疑啊。所以斯坦伯格讲就是说，哎，你看台湾也是民主的啊，那所以台湾的这个治理模式呢显示呢台湾的防疫的有效，显示民主是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啊。不过台湾的状况很特别啦哈，不过他们都是用台湾的状况很特别，我们还很好守，我们就是一个岛嘛，就把岛就封起来，封的也早了哈，那就是都没有什么疫情的这个状况啊，的确也是很有效哈。可是呢，足不足以作为民主国家在面对这些事故时候的一个有效的模式啊，恐怕还这个说服力还没有那么的强了哈。但是就美国来讲，他们当然很乐于用这样子的一个对照呢来去反击啊，或者是说来对于作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效治理的一个对照组，特别是两岸关系又是如此的现在的状况呢又是如此的这个对立啊，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个中国点出来，我认为还是挺有意义的哈，就在于是并没有把这个战火燃烧到就是在台湾的土地上面啊，特别是因为这个团体这个访问团又是拜登派来的，在中美关系如此的紧张的时刻啊，所以应该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啊哈。你觉得如果说他们真的有点名中国大陆对于区域所造成的威胁，我们总统府的新闻稿会不把它提出来吗？会不会？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会嘛，哈。 那大陆在这个时候呢，昨天啊就宣布了，他们要在晋南鹏列岛举行军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啊，每天上午的8点啊到晚上的6点啊，他是不是冲着这个访问团而来？是不是冲着美国在采取的这种策略？就是说，你一方面呢，你虽然是派了这个凯瑞啊，他们的前国务卿啊，气候特使到中国呢去来协商气候变迁的问题，可是呢，你也是派了这个跟你关系那么近的官方代表团非官方代表团到台湾来。那所以大陆方面呢，对这件事情呢做一个表态，他来做这个演习。那事实上哈，就说演习这个时间怎么可能是说我今天宣布了之后，访问团要来了，然后我立刻呢就明天就可以演习，绝对不可能是如此啊，他都是要准备的啊，要动员的啊。那所以呢，我猜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是存在的，就是说，美国在派出陶德的这个访问团要到台湾之前的时候呢，也知会了中方啊，也知会了中国大陆方面。那中国大陆方面呢，虽然表达他们的不同意和不能够接受，可是呢，美国还是派。同时之间他又派一个官方的啊，一个分量很重的啊，前国务卿啊凯瑞，这个分量很重的人到中国大陆去啊，试图的在两边呢做一个平衡，因为我跟你还是维持这个一中的关系啊，一中的架构，可是我在台湾这个部分呢，我对台湾好，也就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所以接下来彼此之间要怎么玩呢？如果说大陆是在知情的情形之下啊，然后演习，或者是说他本来就要举行演习，不管你要不要派人来啊，他就是一系列的就会有这些的演习，然后针对的就是拜登上台之后你看得越来越清楚的美日之间要介入台海局势上面的这个战略呢来做出这个回应。不管是哪一种，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如何，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跟你聊。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美国的前国务卿啊，现在被拜登派为气候特使的凯瑞啊，他要到上海去访问。他除了见大陆方面的这个气候特使啊，这个谢大使之外呢，他应该会跟韩正见面了啊。那层次还会不会再更高啊？就是见韩正。他会不会再往上见啊？他会见总理吗？他会见习近平吗？会不会见那么高？可能是不会到习近平，是不是？那今天这个美国国务院证实是说，凯瑞会跟中国的高阶官员见面啊，但是没有透露名单。杨洁篪、王毅会不会见面？那凯瑞去真的只谈那个吗？只谈气候吗？会不会不止这些？会不会双方呢还会就是大陆方面呢是不是还会透过这个凯瑞啊，他分量还是很重啊，前国务卿他会不会透过凯瑞啊来传递一些什么样的讯息，对于中美现在呢在阿拉斯加这个2+2会谈之后，这气氛不好啊哈的之后的互动啊，有没有些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这个进展啊，这个是还蛮令人觉得好奇的啊。美国现在呢对把中国大陆呢当然就是当作是头号的竞争对手啊，而且他们塑造的中国大陆的面貌呢是越来越邪恶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看他们的情报部门，他们的对于所谓的情报的评估啊，美国的情报界的主管呢在美国国会作证啊，他们是因为呢提供了他们固定的啊要进行有关于国情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呢情报局局长，联邦调查局 FBI 的这个局长呢Christoph Warry啊，他说呢他所领导的机构啊就是 FBI 嘛哈，平均每10个小时 就要展开一起跟中国相关的案件调查耶。就是怎样，就说大陆方面在美国渗透或者是说进行的什么样的行动，使得是 FBI 耶，不是 CIA， 是 FBI 的这个局长，他说他领导的机构平均每十小时就要展开一起跟中国相关的调查。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哈，中国是美国情报界无与伦比的优先事项。所以你看他们把这个中国的威胁看得多么的严重。然后这个 FBI 的局长说，他们现在呢有超过2000多件跟中国政府有关的调查，仅仅是在经济间谍方面的调查，过去几年间就暴增了大约多少，你知道吗？1300%啊！所以就等于是说，中国大陆呢，无所不用其极的啊，透过网络啊，透过间谍啊，不但呢是要去入侵啊。不只是网络哈，还有实际的行为，去要去窃取美国在商业上面的机密。之前不是还说他们去入侵美国的这个制药啊，就是制造这个新冠这个应对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啊，就是去入侵啊，去窃取这个资料，不但是商业的疫苗的生技的。是包括国家安全的，当然就更是重中之重啊。网络的实体的都在对于美国的安全啊，对于美国的民主，对于美国的制度呢造成的严重威胁哈。你看哈，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呢就担心说，北京所构成的威胁不仅止于知识产权的窃取、间谍活动，还牵涉到中国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这个美国有没有太夸张？我觉得这议员有没有太夸张？中国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影响什么？是你们大家都被大陆的什么样的文化会对什么的入侵了吗？是我现在是觉得他们现在塑造出来的中国的红色恐怖是真的是有点太过头了啦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不管这个他们所塑造出来的形象是不是有点太过头哈，中国大陆呢光是用言辞的反击啊，战狼外交那个是不够的啊。而美国呢塑造的中国红色的恐怖啊，使得他们在不管是应对商业贸易的谈判上面啊，对于中国大陆呢施加的不管实体清单啦、制裁啦，那个关税上面现在也没有松口，也没有要重新去再进行下一个阶段谈判的意图，通通都没有哈。就那个限制呢，其实是越来越看起来是很坚定的啊，也没有要松绑的这个迹象啊。然后在这个军事上面呢，当美国拜登总统已经宣布说，他在911满20周年之前要撤掉在阿富汗的这个驻军的时候呢，我们暂且先不论哈，暂且先不论他撤出阿富汗的这个策略，对于美国在阿富汗打了20年呢、他没有办法宣称胜利的一个很尴尬，而且是一个有点难堪的一个状况啊，对于美国的影响，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个哈。你光是他从阿富汗这个撤军，他在中东的局势上面呢，如果说重启伊朗的核协议的谈判这个部分呢，也进展算是可以有比较突破性的和顺利的话，等于是美国呢，他就可以把他绝大部分的这个重心呢，就是转移到亚太、印太这个区域来。当初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从中东的战场呢撤出来，然后转移到日益的这种较劲意味呢升高的亚太地区来。那应对当然还是中国大陆了哈。但阿富汗撤军之后呢，它那个形势呢就会更明确。在这种情形之下，大陆所受到的压力跟包围圈当然就是越来越大啊。而这时候呢，台湾呢，美国就塞武器给我们哈， 用口头上的承诺给我们，可是呢在实际上我们面对到大陆的一些军事演习各方面的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自保的东西几乎是等于微乎其微。